李嘉诚曾说过，船要行得快，但面对风浪时一定要挨得住。投资者追求快速盈利时，必须具备应对困难和挑战的能力和毅力，任何事物都要在稳健与进取中取得平衡。好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好，坏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坏。投资是一场马拉松，比的是耐心和毅力。金融市场中机会很多，投资者只有学会保存自身，才可能获得盈利的机会。改变我一生的人，十多年前，我在投资公司工作。回想起来，那段经历几乎重塑了我的投资理念，我将终身铭记并感激那段经历。当年，我就职的那家投资公司管理相对松散，类似于学徒制，简单的理解，就是师傅带徒弟。不知道现在这样的制度是不是还存在，但想来也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。因为投资领域和其他专业性较强的工作一样，多是书本上无法获得，需要人手把手教的知识。在投资公司里，这个师徒关系并不是由公司指定的。一般情况下，投资公司会先招聘一批实习生，工作的过程中，那些经验丰富的前辈会对他们进行筛选，最终没有人选的实习生就无法获得转正机会。当然，选择也具有双向性，有一些投资团队比较厉害，名气也大，想加入的人比较多，而有些师傅由于比较年轻或者缺乏名气，愿意跟的人就比较少。后来我重新回到学校深造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在学校选导师跟在投资公司选师傅是一样的道理。那些非常牛的导师团队，学生们明知道自己去了可能得不到重视，但愿意去的人还是非常多，而一些年轻的刚获得硕导资格的导师，即便学生知道自己去了有可能成为开山弟子，但愿意去的人还是非常有限。世间的事情大抵如此，锦上添花者众，雪中送炭者稀。我的实习期结束得非常突然，有一天领导问我愿不愿意跟着 Z 先生学习时，我还很惊讶。其实当时我是有点为难的，虽然 Z 先生的实力不弱，但是脾气却有点古怪。在大家的印象里，他不苟言笑，有时候还比较严厉。大家觉得做学徒本身就是一件苦差事，再跟着一个很严厉的老师，那日子就更难过了。所以愿意跟着 Z 先生的实习生本来就不多。当时的我并不知道 Z 先生会是那个改变我一生的人。在稳健与进取中找到平衡，不知道我的运气是好还是不好，刚入行就赶上了极端行情，还是根本看不到底部的行情。当时的市场每天都在刷新人们的认知，不断有人低价买入，试图摊低成本或者提前抄底，但即便严格遵守交易纪律，多次试探下来，持仓成本依然累积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数字。作为一个新手，虽然我没有太大的交易权限，但这样的气氛是具有感染性的，我感觉自己每天的心情都非常沉重。 Z 先生却一直很冷静，在别的团队反复试单时，他一次也没有参与，总是说再等等还不够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市场上几乎没有了劝人抄底的声音，好像大家都遗忘了这个品种，或者是已经完全接受了这样的定价。这时 Z 先生入场了，按照我平时学习的教程，此时他应该逐渐入场建仓，但 Z 先生的做法再一次出乎我的意料，他居然一次性拿出了九成的资金建仓。后来我发现，每一次我们赶上的盈利行情， Z 先生几乎都选择了中途下车。虽然投资界有一句著名的谚语是不赚最后一个铜板，但在我的认知里，我们下车的时间总是过早，也失去了很多让盈利奔跑的机会。那段时间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为什么 Z 先生总是在大家都很保守的时候过于激进，而在大家都很激进的时候却如此保守。我说出自己的疑惑时， Z 先生对我说了这样的话，好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好，坏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坏。期货是实物，跟股票市场最大的不同就是实物总是有价值的，它的价格越是往下跌，下跌的空间就越小，此时入场胜率就越高。当绝大多数人觉得它没有价值的时候，往往是最安全的时候。很多时候人们是依据自身感受去做决策的，随大流的人比较多，看起来和大家一样好像是安全的，但在投资市场上却是大忌，因为投资本来就是反人性的。不论在任何时候，不论当时的市场环境如何，我们做决策时都要问一问自己，投资究竟投的是什么，投资标的到底是本身有价值还是包装出来的价值。如果投资标的本身有价值，那么你需要做的 可能就是耐心等待。同样的，正是因为万事万物总有自己的价值，这个价值就不可能长期脱离实际。一个人、一种投资标的，甚至一个行业，如果形成了一窝蜂的趋势，必然盛极而衰。过度就会造成摧残，任何事物都要在稳健与进取中找到平衡。李嘉诚曾说过，船要行得快，但面对风浪时一定要挺得住。他强调，在商业活动中，既要追求快速发展，也要有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。所以，我们在追求快速前进的同时，必须具备应对困难和挑战的能力和毅力。每个人的一生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，顺的时候不要太猖狂，因为人一旦猖狂，就很容易惹祸上身。满招损，谦受益。古人诚不我欺，只赚自己能看明白的钱，人就会轻松很多。在顺境的时候，即便保守一些，也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。金融市场中机会很多，投资者只有学会保存自身，才有可能获得盈利的机会。投资活动是一场马拉松，而非百米冲刺，比的是耐力，而不是爆发力。投资者要有足够的耐心酝酿自己。要想在金融市场致富，你必须做好心理准备，熬过非常漫长的等待，才可能看到结果。在逆境的时候，你也要经常问一问自己，你的价值到底在哪里？你是不是够格翻身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句话激励了我很长时间。后来我开始独立面对一切的时候，也经历过很多接近绝望的时刻。这时，我就会给自己打气，相信自己够格翻身，因为我足够勤奋，忍耐力强，还非常愿意学习，而且我的身体也很不错，即便这次失败了，只要命还在，给我一点点机会，我就可以从头再来。多一些跌宕起伏，也是体验。每个人的性格不同，我是绝不可能忍受一眼望得到头，每天重复，一天和一百年都没有什么差别的人生的。跌宕起伏的人生本就是我的选择。人生有高峰，就会有低谷，在高峰时欣喜，在低谷时也必须坦然接受。当我想明白这一点之后，很容易就平静下来了。记得有一年某品种行情非常大，我设置好交易程序之后，就该吃吃该睡睡，保持自己的生活规律，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，绝不会再打开行情页面。因为我知道，我们根本无法控制外界的变化，只能在自己能控制的地方做好应对措施。既然策略就是这样的，那就按正常的程序运行即可，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当时有些同事说，那是因为我入场的资金量比较小，所以才能保持良好的心态，但我觉得把仓位控制在自己可以驾驭的水平上，本身就是一种资质。交易前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刚开始交易的时候， Z 先生曾问过我一个奇怪的问题，就是如果五分钟之后必须离场，你会怎么做？虽然公司进行过各种应急演练和灾备训练，但我们还是会做其他各种各样的设想。我们是活生生的人，生活中总会有其他部分或多或少影响我们的工作和投资。很多人会问，交易和生活的边界在哪里？我们应该如何守住这个边界？有人说，伟大的交易员会将交易和生活分开，因为交易是理性、冷静、残酷的，而生活中需要付出和爱。实际上，想要守住这个边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可能影响到交易。所以我们要把所有可能出现的事情都设想到，做好充分的准备，然后才去交易。就像前文所说，市场行情是我们无法控制，只能适应的，如果第一步走出去，效果并不那么好，甚至有些糟糕，而你的计划里并没有应对这种情况的措施，或者有这样的设想，但当时的情况比预想的更差，这就会影响你的心态。开局与预想有些差距，并不代表这笔投资一定达不到预期，但如果你提前没有做好计划，就会慌乱，乱中容易出错，结果往往不会太好。就像打仗时后方不稳，就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。攻守是一体的，当你准备出手的时候，就一定要确定你有足够的力量应对对方的反击。换句话说，当你准备做一件事情时，本来预计自己用十分力气可以完成，就要提前准备好二十分的力气。当年有一个在业内知名度挺高的投资人， Z 先生说，这个人的盈利不会长久，我觉得非常奇怪，因为当时他风头正盛，收益率很高，一点也看不出颓势。问及原因时， Z 先生给出的理由居然是此人私德有亏。我听了觉得非常好笑，不知道是笑 Z 先生古板， 还是笑他天真。我当时认为这世间的财富和人品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但我在这个市场待的时间越久，越觉得 Z 先生说的没有错，一时风光很容易，长久风光实在太难。投资这个行业有时候很艰苦，有时候又很枯燥，能数十年坚守的人，除了金钱方面的嗅觉和敏锐的思维，好像总有自己做人方面的优点。而这样的人往往更容易欣赏自己，人生也过得更有意思，事业上也更容易坚持下去。那些让别人由衷的喜爱钦佩的人，总是可以吸引身边很多善意的流量，信息的交换也更加真诚，凝聚力更强，合作更轻松。在轻松信任的氛围里做事，总是更容易一些，成功和盈利的可能性也就更高一些。看来做人和做事，生活和交易，本身就是分不开的。好谋而成不急而速读书的时候，学校老师总是跟大家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。但参加工作之后，我却发现了一个比较可怕的事情，就是有些人做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很好，而有些人却每一样工作都做得不太好。我刚开始以为什么都做不好是懒惰造成的，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。清代名士陈淡然的作品《物言二》，迁都建翻译中有不谋万事者，不足谋一时，不谋全局者，不足谋一域之说，意思是不能长远地考虑问题的人，眼前的问题他也看不到，不能全面地把握局势的人，细节上他也处理不好。如果要做好一件事情，就得从全局考虑，否则很难成功。有些人看起来很勤奋，很努力，但是做事好像总是有所欠缺。其实很多时候 Z 先生看起来都吊郎当的，甚至在我看来，他很多时候什么都没有做，但每到年底结算时，他的成绩大多还不错。即使偶尔一年的成绩不那么理想，他也会无所谓的耸耸肩说，你不要被这个数字迷惑了，数字只是系统算出来的一个结果，而我们是活在现实中的人，当周围的人的财富都变少了的时候，你能持平就是盈利了。就像其他人投资的资产价格下降时，你原本拥有的资金无形中增长了一样的道理。他认为，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是好好看一看，因为不会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下跌，我们要看哪些商品的价格在下跌，哪些商品的价格持平，哪些商品的价格在上涨，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。如果交易员只会盯着屏幕，观察行情的起伏，看起来好像对行情的感知力提升了，实际上反而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感觉迟钝，只会闭门造车的人。我们要做的是把自己从屏幕前拉出来，随时留意身边的信息，思考这些信息背后的含义，才能抓住时机，而且下手越快越好。遇到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时，要立即想到怎么从中盈利，这才是投资人应该具备的素质。当机会来临时，不要有丝毫犹豫，要立即行动，如果连这点勇气都没有，何谈立足和超越？ Z 先生说，李嘉诚曾用16个字总结自己做事的哲学，即好谋而成，分段制事，不急而速，无为而治。他讲的就是投资的节奏。好谋而成指凡事深思熟虑，谋定而后动。分段制事指洞悉事物的条理，按部就班的进行。不急而速是指你早就有了谋划，洞悉了事物的条理，并且对各种问题胸有成竹，因此机会来临时自然能迅速把握，一击即中。无为而治只依靠好的制度，好的系统来管理。有一年，公司的一位老客户突然撤资，问及原因，他说他在某个领域投资的工厂遭遇了一些商业危机，必须拆借资金来救急。当时这个老客户跟同事诉苦，说自己孩子的留学的费用还没有着落，可能要中断学业。很多人选择安慰这位客户， Z 先生却并没有参与，相反，他跑的影子都看不到。事实上， Z 先生从这位客户的话语中敏锐地发现某个品种可能会受到影响，他立刻寻找自己的其他信息源确认，又进行了实地考察，然后开始在这个品种上布局。这笔交易结束的时候， Z 先生拿出真金白银资助那位客户的孩子完成了学业。对此， Z 先生的解释是，当时的安慰也许会让人觉得好过一些，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他的实际问题。比起治标不治本的安慰行为，嗅觉敏锐的他则把平时接触到的信息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，问题自然迎刃而解。当一个人坠落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拉着他的手一起坠落，这样做固然很义气，但两个人都掉到谷底， 又指望谁来救你们呢？而 C 先生选择继续前进，努力爬到更高的地方，找到支撑点，他自然有能力扔下绳子帮对方一把，然后两个人都能爬出谷底，甚至爬得更高。关于这件事，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参透。虽然从结果来看， C 先生不仅获得了盈利，还解决了对方的问题，可是这些超出常人理解的行为也给他带来了麻烦。很多人觉得 C 先生是个冷血的古怪的人，特立独行就会使其不合群，而不合群就容易被排斥，为了不被排斥，你又不得不做出一些对事情本身的进展没有益处的事情。孰轻孰重，我们应该如何取舍，也许是值得每个人深思的问题。